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我是陈雅芳，听众朋友好，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弟兄姊妹，在接棒人节目里面听到谢汉谢老师一路走来跟我们讲的关于该知道真道的事情，你的学习感觉到是不是非常的清晰，或者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跟我们联络，把你的问题或者你的想法告诉我们。上一次呢，在节目当中，后来谢老师呢就给我们讲到了写大先知书的先知他们的来龙去脉啊，比如说有以赛亚，有耶利米，还有以西结，还有但以理。那么这个是大先知，就是他们所写的书卷呢比较长。那圣经里面呢也有小先知，关于小先知又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我们就跟着谢老师一块儿继续学习。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大家平安，主内的同工，感谢主，我们已经来到呢，讲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旧约的概论呢，讲到最后的一部分了，就是写小先知书的先知。那这个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呢，我记得我父亲就告诉我呢，这是冷门的啊，小先知书是冷门的，很少人肯在这里下功夫。那个时候我们神学院有个教授呢，我很佩服他，他就是专攻冷门，他就是专下功夫在小先知书上啊。我想各位主内同工，有多少我们传道人，你是把你的功夫下在小先知书上啊？我们大部分是下在新约上啊，或者是某一些专题上面哈。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小先知书，因为我们相当的陌生哈。那所谓小先知书呢，不是说他先知的地位小哈，也不是说他书中的内容比较次要，乃是说他所写的先知书呢，这个篇幅啊比较短。好，那有圣经记下来有12个哈，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就是何西阿，那何西阿呢，他是贝利的儿子，他的名字就是救恩的意思，或作呢，耶和华是救恩。那在何西阿书中的预言呢，就充满了救恩，特别是耶和华对于被盗的以色列的救恩。那他是犹大王呢乌西亚、约坦、约哈斯和西加年间呢，以及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约罗伯安作王年间呢，做先知传说神的话的。那和他同时代的先知有以利亚、弥迦、阿姆斯，那他主要是预言基督降生之后会逃往埃及，这个是在11章第1节。那在这个马太福音2章15节呢就应验了啊。那当然他的生平在这里我们就不细说了。那第二位呢就是约珥，约珥是比图尔的儿子，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耶和华是神。根据约珥书的内容，我们可以断定约珥在写书的先知中呢是一位很早的先知。那约珥的执事呢是在阿姆斯之前，他预言呢圣灵在五旬节被浇灌下来，人求告主名就被得救，这个是他在2章28到32节的。那使徒行传2章16节到21节，当这个彼得起来讲到，就是圣灵哈，这个时候浇灌下来的时候，彼得讲到的时候，就是用约珥书的这个预言呢来印证的。那同时呢，他在3章1到2节呢，他也预言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要审判地上活着的万民。好，那第三位小先知呢，就是阿摩斯。 那阿摩斯呢，他是犹大国的提哥亚人。那阿摩斯呢，他虽然是南国犹大国的人，但是他说预言的地方和主要的对象呢，却是北国的以色列。那他是一个牧人，他又是修理桑树的人。那在当时呢，他被看为是非常的低微的，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个刚强的羞愧。那神拣选一个牧人来做他的先知，而且去警告一个正在全盛阶段的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那他预言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国呢是得到复兴的。那第四位呢，就是俄巴底亚。那俄巴底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那俄巴底亚书呢，是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一卷，但它的内容呢却非常重要。它宣判了以色列的世仇、以东的前途和结局。以东我们就知道是这个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两个儿子，大的呢叫做以扫，小的到雅各。那大的以扫后来呢就是以东人的祖先。那以东名义上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兄弟嘛，那实际上呢他们却是以色列人的死敌，他们时刻的想要消灭神的选民。那他说预言的地点和主要的对象呢，就是根据这个11、16、17跟20节，那他应该是在这个犹大。好，第五个小先知呢，就是约拿。这个先知约拿，我们只要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读过主日学的，那这是耳熟能详的故事。约拿呢，他是亚米泰的儿子，加特西佛人。那约拿的意思是鸽子啊，象征着神给约拿的使命，要他像鸽子一样飞出去，去传和平的福音。那约拿呢，我们都知道神叫他到尼尼微啊，就是当时北方啊可怕的帝国亚述帝国的首都，去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啊，他们就会灭亡。但是约拿呢，一方面因为爱国呀，一方面怎么能向敌人传福音呢，所以后来就拒绝哈，拒绝这个坐一条船往他施，结果后来我们都很熟啊，大风浪被丢到海里，然后被这个大鱼给吞了三天三夜啊。好了，那约拿他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这个就是预表基督的死。在马太福音12章40节啊，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是耶稣亲自讲的啊。所以约拿在大鱼肚子里的三天三夜，耶稣就是用这个来预表耶稣自己要在地里面的三天三夜。那同时约拿他也预表基督的执事，因为在马太福音12章41节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啊。好，约拿干嘛呢？约拿是受差遣的往敌国尼尼微去传神的话语。那基督也是受差遣来到人间，我们人也是跟上帝为仇的嘛啊。好，但是耶稣跟约拿不同的是什么？耶稣他本身就是神的话语啊，道成了肉身，他本身就是神的话语，然后道来到我们人间。好，那尼尼微人呢，因为约拿传神的话而悔改了。那可是耶稣基督呢，面对他那个时代的人，真的是有神的话在他们中间呢，耶稣就是神的话呀，他们反而说不悔改。所以当审判的时候，马太福音呢12章41节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呢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好，第六个小先知呢就是弥迦。啊，先知弥迦呢是摩利沙人，他是在南国犹大王呢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加在位的时候呢说预言。他和这个以赛亚跟何西亚呢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那可能呢还有阿摩斯哈， 那弥迦的意思就是有谁能像耶和华。那他在他的书中一再指出神的圣洁、公义、慈爱和怜悯是超越一切，是无可相比的。所以在弥迦书结束的时候，他说神呢，有何神像你。他预言基督在时间里面会成为人，同时呢，降生的地方是在哪里。而且在五章二节里面也讲到神他的神格在永恒里面的根源是什么，讲到基督是那个得胜的掌权者，他做神百姓的拯救和平安，他的国必超乎万国，万民都要来归。所以他的预言呢和以赛亚的是相同的。那弥迦呢之后呢，我们就来讲这个纳洪。纳洪呢，他是以勒哥斯人，神给他的默示呢是专门讲述亚述帝国和他的首都尼尼微的灭亡。那纳洪是北国以色列人，他却在南国犹大说预言。纳洪的意思就是安慰的意思，但是又是报复的意思。那在他所传的预言中呢，就充满了安慰和报复。对于受压的、被压迫的百姓，神借着先知给予安慰；对于残忍凶暴的亚述，神给予的是报复。纳洪呢，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做先知。那个时候呢，亚述帝国是一个最强又是一个最残忍的侵略的国家，近东各民族啊，对于他呢，那都是吓得要死，因为他非常的残忍。尤其南国犹大呀，见到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掉了，然后又见到呢，这个埃及国呢也被亚述击败了，那对这个可怕的仇敌啊，南国真是昼夜低心吊胆呢。那纳洪呢，就在这个情况下呢，起来做先知，安慰神的百姓，让他们不要惧怕惊慌，并且告诉他们，神对亚述的审判呢，不久就会临到。好，下面我们再讲这个第八个小先知，就是哈巴谷。那哈巴谷呢，就是抱住的意思，也叫粘附的意思。啊，当他有问题，并且他寻求本国子民益处的时候，他就抱住神，啊，就粘附在神身上。他一再的发问，他不肯放松。那哈巴谷书呢，跟纳洪书的性质很相近，都是讲到神对于他子民仇敌的审判。那纳洪书呢，是预言亚述帝国的结局；那哈巴谷书呢，是预言加勒底帝国的结局。那他的预言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二章四节，也是后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就是义人是因信得生。好，我们就看第九位小先知，就是西番雅。西番雅呢，他是西西家王的元孙，也是亚玛利亚的曾孙，是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那他是犹大王室中的一位王子。西番雅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隐藏的。那他和哈巴谷、耶利米是同时代的人。那个时候呢，南国犹大王约西亚呢开始除去偶像啊，有中兴的迹象，但是尚未呢彻底的除尽，还有余剩的，所以他就传神的话，在一章四节五节里说呢：“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好，他在朝，他是辅助年幼的约西亚王来寻求神。他预言神要惩罚列国，使万民呢求告侍奉他，并且要使以色列国呢得到复兴。那么再讲第十位小先知啊，是哈该。这个哈该跟撒迦利亚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他曾在大利乌一世第二年先后呢来传说神的话语。那哈该的意思就是我的节期，或作耶和华的节期。这就说明呢，他是何等的渴望早日的归回故国，能够恢复神的节期。第十一位就是撒加利亚。那撒加利亚呢，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他生在贝鲁之地。那随着所罗巴伯呢，他归回故国。那义多呢是第一批归国的祭司，所以呢撒加利亚呢他是先知也是祭司，所以这个是和耶利米跟以西结相同的。那义多的意思呢，他就是在一个指定的时候。那比利加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祝福。那撒加利亚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纪念。好，他们家族三个人的名字合起来的意思啊，就是在一个指定的时候，耶和华的祝福，耶和华的纪念。所以诚然，神会在一个指定的日子必要祝福并且纪念他的子民。好，我们最后就讲最后一位小先知，就是马拉基啊。马拉基的意思是我的使者的意思，是圣经旧约末后的一位先知。那在下一位呢，就是新约的，由施洗约翰呢来承继了。好，那他的信息呢就结束了旧约的律法时代，并且介绍了一位最伟大的使者，就是立约的使者，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就是施恩典的主耶稣。但是呢，马拉基呢他只能介绍，但是他不能带进主耶稣，所以他最后的结语还是律法时代中那个可怕的结果，是咒诅啊，四章六节，神说免得我来呢咒诅遍地。所以旧约结束在哪里？结束在咒诅。但是新约耶稣带下了祝福。好了，那在马拉基书跟马太福音这两书之间约有四世纪，就是四百年的距离是沉默的，上帝没有说话。但是读圣经的人可以看出来，两书之间却有一个奇妙的连接和符合。马拉基书末了所提的，就是马太福音开头所提的立约的使者和他的先锋，就是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那我们现在来摘要一下哈，这个先知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为神说话。神本要以色列全家呢来做他的祭司啊，所以以色列本来是祭司的国度，个个呢都要做祭司来侍奉神。但是因为他们失败了，所以神就拣选了利未族的亚伦家做他的祭司，于是祭司的职分呢就得以确立，那祭司的时代呢就开始了。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在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我们新约的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神给我们的位置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我们将来在启示录最后我们也是要成为神的祭司。所以将来在天国我们不是没事，我们在天国是神的祭司啊。好，那到了亚伦家的时候呢，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呢就败落了，那神就兴起什么呢？兴起了君王，而有了君王的时代。那后来呢，我们知道君王的职分呢也都败落了啊，以色列人呢这个南国北国的这些君王呢，贤君的不多哈，都是昏君啊。那所以神就兴起了先知来辅助君王和祭司，那于是呢先知的时代也就开始了。那先知除了辅助君王祭司，同时指责开导以色列百姓，并且说到了统辖以色列国的外邦诸国之外呢，在他们为神所说的话中也把将来要来的基督的这一个预言呢说得 非常的淋漓尽致。从基督，他是永远的神，他是子，但他也是父，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又是差遣使者的耶和华，并且呢，是创造天地的主开始，经过他成为人，他在地上来做人的生活，他为神所高，他又被圣灵充满，他传好信息，他报告喜年，末了他被出卖，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担当了人的罪，他与财主同葬，他复活成为神所立的基石跟方角石，并使他的门徒成为他的弟兄，然后作为他的教会。好，他在其中称颂神，而后呢，升至高天，坐在神的右边，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被立为祭司，等候神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那就一直预言到他要德国同他的圣徒再来击败列国，拯救以色列全家，而设立他的国度充满天下，作王辖管列国，然后使万物复兴，和谐共处，带进新天新地。好，所以我们旧约从上帝的创造一直到旧约的结束，本来我们看到的是没有盼望了，但是我们看见旧约最重要就预言了基督，到新约的时候基督就来了，基督来了，到今天我们又到了世界的末了，我们再看看这个世界呢，还是没有盼望，看看今天的教会，看各种光景，我们还是相当的失望，但是我们却要从整个旧约的先知，我们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基督他必定得胜，他最后要得胜。世界虽然现在黑暗，虽然人抵挡神，虽然人弃绝神，但是最后世上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度，然后呢，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来。好，最后呢，我也讲一点我们要注意的话哈。那主耶稣呢，他在这个路加福音在24章44节呢，他复活以后啊，他对门徒说呢，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呢，都必须应验。好，那所以呢，我们整个的学习哈，就是把旧约一切先知关于基督的预言，我们都详细的指出来了，好叫我们对于基督照着旧约的预言有更深切的认识。好，那所以我们读旧约最要紧的就是认识谁？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华人教会呢，我们有的时候在旧约方面我们非常的亏欠哈，我们讲的也比较少，也比较不透彻，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少去触及它，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在新约，但是呢，旧约是新约的一个什么呢？一个预表。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新约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旧约呢，去找它的根源。好，那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讲的差不多了，那之后呢，这个历史的发展呢，那就是这个中间有400年的时间哈。那400年的时间，这个特别是这个世界的局势，就从当时的罗马帝国啊，然后后来的演变啊，那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回归了，回归的时候呢，还是东方的这几个帝国，还是波斯帝国。那之后接续的呢，就是希腊帝国了。好，希腊帝国到耶稣来的时候已经是罗马帝国了，就是人类的整个的一个大转换啊。所以人类呢，我们看见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转换，后来就以地中海为中心了啊。以色列呢，也是在地中海哈为中心，有罗马，有希腊，这种地中海为中心。那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转到大西洋为中心了，英、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都是大西洋为中心了。那到了现在呢，是转到太平洋为中心了啊。我们太平洋现在南海，然后再来印度洋，就再回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了。好，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如果主再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呢，让我们一起再来好好的学习。好，所以我们是终身学习，求神不断的启示我们，我们当一个得着神启示的传道人。愿神祝福大家。
灵泉心语，
马太福音5:13的上半节、14的上半节和16。5:13上半节说：“你们是地上的盐。”14的上半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16说：“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你是盐，你是光。你认为这是一个标准、一个要求，还是一个不容更改的命令呢？若是命令，你会努力的去做，以讨上帝的喜悦吗？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份信任，一份光荣，甚至于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抬举。所以呢，我会快快乐乐的做，让生命反射出上帝的光辉。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没有盐，人几乎就不能生存。光是生命的热能源，没有光，人肯定就不能生存。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哇，这是何等伟大的宣告，表明耶稣是宇宙生命之本源。耶稣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这是何等伟大的呼召，表明耶稣的门徒跟他的生命是相同的，是一样的。我们的地位既是如此的尊贵，我们怎么可以没有尊贵的行为呢？以弗所书4:1-4，我这为主被囚禁的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就像你们蒙召只是借着一个盼望。
以上节目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谢谢你的收听。